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九月二十二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天兔台风在中秋时分横扫两岸，而同时登场的两桩司法大案，博熙兰案的判决，以及持续延烧的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官说案，也在这夜六秋凉之际，在两岸掀起了狂乱的政治风暴。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就围绕着博案的宣判和马王斗的最新发展，来跟大家谈一谈两岸的民主政治和司法究竟面临哪些问题。而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众所瞩目的博熙兰案呢，在今天上午宣判了。那么这个宣判的结果呢，当然成为这个中外媒体瞩目跟报道的焦点。那么刚刚不管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或者是美国之音，听众观众朋友们应该都收听收看了一连串的报道。那么我们在这个小时当中呢，当然还是要持续为大家来关注这个博熙兰案在这个判决之后呢，所可能引发的一些相关的效应。此外，在台湾呢，这个所谓的九月政潮，也就是外界一般认为的马英九与王金平之争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最新的发展？同时，这两个案件对于两岸的司法有些什么，或者是社会有些什么样的启示，都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焦点。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所请到的是对于两岸关系以及台湾的政治形势都非常有深入研究的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我们请吴教授再度的来到海峡论坛的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华府两岸论坛的资深评论员沈彤先生。沈先生欢迎您。
是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吴汉教授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博熙兰案一审被判无期徒刑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上午针对博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做出了一审判决，博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而济南中院除了在微博上以文字直播宣判过程，公布判决要点以及判决书的内容之外呢，还公布了法庭的三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啊，博熙来在判决结束之后呢，在这个法庭公布的照片上面呢，是随即被戴上了手铐。那么博熙来看起来是神情疲惫，并且是双手紧紧的握拳。不过他的情绪呢，看不出来是不是有激动的情况啊。而这位昔日的政治明星呢，现在即将进入的是秦城监狱来进行服刑。而下面我们继续要来看到他的三宗罪究竟是怎么判的。中国当局认定博熙来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我们看到他的三宗罪哦，犯贪污罪判处的是有期徒刑15年，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的是有期徒刑7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的全部财产。那么在这里为大家补充一下，博熙来被判处的是无期徒刑哦。那么判决前，他之前被羁押的时间是不能够折抵刑期的，服刑2年之后呢，我们看到他却是可以被减刑的哦。因为减刑的幅度为是有悔改的表现或是有立功表现的话呢，一般可以被减为20年以上、2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如果有重大的立功表现的话呢， 薄熙来有机会可以减为15年以上或是2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么无期徒刑实际执行的刑期是不能够少于13年的。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当然这个薄熙来现在一审宣判了，台湾各界也是相当关注的，媒体有非常多的报道。那么台湾各界究竟是怎么看薄熙来案的一审宣判呢？吴汉教授。
从台湾来看，薄熙来从开始双规之后，然后再继续就是双开，那么台就开始注意到这是不是一场政治斗争，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17届的这个就是由胡锦涛所领导的这个集体向习近平这边来交班的这个过程。可是18大召开之后，习近平一上台就提出了反腐整风一系列的这些这个政治动作。那么现在我们就比较更关心的就是说，那么在薄熙来这个案子在整个反腐的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一个具有指标性的意义，也就是说你在做出了很多把这个甚至于到省部级高官都纷纷落马的这个情况底下，那么如何来处理薄熙来这个案子，是不是会有什么顾忌？那现在当然今天一审已经宣判了，最起码我们看到了一个结果，但是有些这个媒体认为说这是一个重判，我个人的看法倒不见得它是一个重判，还是可能会有一些顾忌。因为从过去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在处理很多省部级高官的这个贪污过程里面有很多是判死刑的，那么薄熙来为什么没有判到死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难道是他的罪行还不到死刑的地步吗？还是说他因为是元老之后，所以应该是不是做一些保留？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后续可以再继续观察的地方。
好的，非常感谢吴汉教授的分析。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我想请教陈彤先生，我们知道这个薄熙来案之所以会被引爆，是因为当时他的亲信王立军叛逃了成都的美国领事馆，才这个引爆这后来一连串的非常惊人发展的啊。那么我想知道说，这个案子现在一审宣判了，美国这边是不是也非常关切？我看美国的媒体好像也是有大篇幅的报道，还有美国各界人士又是怎么看博案的一审宣判？
是的，那个像我们家订了《华盛顿邮报》啊，在博案的这个每一个转折点，他们几乎都做充分的报道。因为这个案子啊，有宫廷斗争大戏，有绯闻啊，这个还把章子怡都扯进来，还有当然就是贪腐，然后这个还有很多司法的问题。所以在美国，它算是一个 very juicy story。但是美国一般民众，要我的同事他们大概不太了解，他们，但是美国的这边涉中国的这些政治人士，他们是非常关切的。原因在什么？因为现在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习李体制能不能继续的按照他们原定计划继续发展，这是美国关切的。前一阵子就是说，中国突然宣布说保7.5都有问题的时候，连美国股市很动荡的很厉害。这一阵子回稳了，美国股市又回来了。所以美国不但关心的就是说你反腐能不能成功了，还有就是我的经济利益，我希望你政局还是稳定的。我想这是美国高层的人他们所关心的事情。
我这边关心的是中国的政局发展是不是能够继续维持中国社会跟经济上的稳定，这可能是美国现在目前最关切的。好，谢谢沈彤先生分析。下面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博案的一审宣判向两位来宾进行交流。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下面我有一个问题想分别请教两位来宾。首先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就是当然从这个博案一开始，很多人就把它定位为是一个不是正常的这个司法审判，而是一种这个政治或者是路线的斗争。当然也不能否认说薄熙来他的确是有一些贪赃枉法的事情。那么究竟这样的一个司法跟政治好像有点这个混沌不清的一个感觉，您觉得我们究竟能不能把它很清楚的分开来看？另外就是说，有些人都觉得说这一次的这个博案，很多人把想到以前在审四人帮江青的时候相比，又觉得说是一个大陆的司法进步了，透明了，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反腐跟政治斗争的关系。那么从过去来看，这个反腐一向是一个工具，那么因为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很激烈，而且派系之间它会有这种这个互相的倾轧，那么所以透过一个反腐把这个不同于自己的派系就把它这个处理掉了。那所以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反腐经常是跟政治斗争相结合的。 那么从这个薄熙来的案，它里面有没有政治斗争的意味呢？我认为还是有的。就是从这个薄熙来开始把这个自己的调子越拉越高，然后提出了所谓的重庆模式，然后唱红打黑，这完全把自己啊变成一个未来可以接班的这么一个角色来开始行塑的时候啊，我觉得他已经犯了这个中共在内部政治安排的一个大忌。因为从十七大开始，这个政治安排已经做好了一个就是由习近平为首的这么一个接班准备。那可是薄熙来在这个时候是等于是做最后的反扑。那当然当时都没有很具体的证据了。我相信已经慢慢在调查了。可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后面的这刚好王立军事件的这个发生，给了这个中共中央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开始下手。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很多其他的，比方说像这个周永康是不是跟薄熙来之间有勾结，然后对现在的这个准备领导接班的这个习近平不利的问题，那当然这个都还是一些属于传闻性质的。所以这样看起来它具有这个政治斗争的一个性质。那当然我们刚主持人在问到说，那这个在法律上面是不是有透明化呢？当然我觉得这个是看起来是这样，因为在整个媒体这么发达的状况底下，你不做透明化的安排也不行。可是是不是已经到了非常公正公开的地步？那也没有。所以最起码我们看到的这个判决的这个最后结果，我们看到有一些东西还是不能符合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些安排。比方说把个人财产全部充公这件事情，在一般的这个民主国家来讲是不可能做的事情，因为你只能就不法所得来做没收或者是充公，那其他的部分呢，个人的财产还是保有个人的财产。那么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一点在这个是不是还是保留了一些传统的一种抄家灭族的这种一种思想在里面，这个我觉得都是在中国大陆未来法律体系司法体系里面还有待进步之处。
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继续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沈彤先生，就是您从这个薄熙来案开始到目前他整个司法的一审的判决，您的观察，也就是看这个大陆整个这一次审薄熙来的这样一个过程呢，您是不是也做一个评论？或者是说我们也看到说大陆的媒体呢，在新浪微博上呢有这个拥护这次判决的，也有这个拥护薄熙来的，大部分是拥护这次判决的，不过也有人为薄熙来抱不平。我不知道您个人或者说您有没有接触到大陆侨界的人士，他们有没有人对这方面提出一些看法，是不是也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薄熙来啊，他这个一审透明，这是一个亮点了。但是呢就像如同吴汉教授讲的，这其实里面是有很多权斗的。在美国这边侨界，即使是大陆人士，他们也认为，因为他们在这边讲话比较放肆了，我可以这么讲，他们也认为这是政治取向，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判决呢还是由中南海那边来决定你判什么罪。那薄熙来为什么判那么重呢？我原来以为大概15到20年了，这是我的判断，就是因为他死不认错嘛，他翻供啊，这跟中共以前这个叫做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个基调还是有关系的。那所以说，但是薄熙来他是可以上诉的啊，他可以上诉，所以那第二审也许他认罪了，说道歉了，那后续结果到底怎么样，大家还在观望。美国侨界一般或者说美国人本身，他们都不把这一件事情看作一个司法案件，他们就是看成一个政治案件，而且就跟台湾好像有密室协商，早就跟你讲好了，我会照顾薄瓜瓜，如果你认罪的话，如果你都就是不要让我们惹太多麻烦了，赶快落幕啊，这个因为大家都在看戏，全世界都在看我们的好戏。但是薄熙来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的个性使然，所以呢我想这是他个人的悲剧啊。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不是开放听众观众朋友们共同加入我们的讨论呢？东尼，
好的，听众观众，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仪先生为您共同主持。今晚海峡论坛播出薄熙来宣判特别报道，并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嘉宾来分析薄熙来案和最近在台湾也闹得沸沸扬扬的马王斗分别给两岸的民主和司法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我们在演播室现场的来宾，一位是华府两岸论坛的资深评论员沈彤先生，一位是在台北的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 吴汉教授。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吉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讲。吉林的李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
主持人你好。
你好，请说。
中国现在老百姓哈同情，我只是说同情不起来的哈、还是许多的。中国人呢是鄙视那些落井下石见风使舵那些人的。哎，中央不是提出了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不做，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我不知道温家宝听了这句话作何感想。
好的，谢谢吉林的李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啊，请大家尽量简短发言。黑龙江的张先生您好，请说。黑龙江的张先生，
薄熙来，哎，樊总您你好，
张先生请讲。
看到薄熙来的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判无期。
嗯哼。好的，张先生的电话似乎暂时的中断了，请您给我们再重新打回来啊。河南的李先生是下一位，河南的李先生请说。
哎，你好。
你好。
哎，我想是说一下，就是这个，我觉得中国现在应该就是这个。通过这个薄熙来案啊，我觉得中国想来取消这个刑部上常委，啊，这个还有就是你看那些常委现在都退了，然后还有干政，这个拿干涉，对吧？这个对社会不公正。
嗯哼。
哎，你好。
好的，请河南李先生、哎，不好意思打断您了，我们下面还有一些听众啊，请大家尽量稍微简短一些哈。吉林的张先生，吉林张先生，请说。您张先生的电话也断掉了哈，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的话给我们重新拨打回来。不过综合刚才是大部分是中国大陆听众比较多，他们很关切这个薄熙来的发展。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沈彤先生，当然第一位提到了说，其实这个一审判决之后呢，有很多同情薄熙来的一些人士啊。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薄熙来他其实本身是一个看到的是一个悲剧。那么这个政治人物的悲剧究竟是从何而来呢？很多人认为说是跟他薄熙来本人的这个个性有关。毕竟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制之下，你想要挑战大位，可能要面临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下场。你怎么从薄熙来他本人的个性来分析目前我们看到了这一场悲剧？
我想薄熙来他有很好的背景，他是太子党啊，然后他也有能力也有野心，但这个要挑战大位是绝对不够的。第一个，人的操守很重要啊，你是不是能控制你自己的欲望。大陆的媒体，连大陆媒体都把他变成一个贪财好色之徒了啊，绯闻那么多，然后贪污腐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光有野心是不够的，而且他修养特别差，他倒台以后那个报道就是动不动就扇人家耳光，这个在美国也好，在全世界政治人物是极少见的，因为他扇了王立军一个耳光，才有这个出走使馆这些事情，所以这种个性来讲，他是属于一种好像在草莽时代的那种个性，这种。他自己后来在第一审审判在庭辩完了之后，他也叹了一口气，他说：“我连家都管不好，啊，我连这个家都管不好，他是最失败的。的确，你不能齐家如何治国？所以他的个性也好，他就是说，给所有政治人员一个警惕了。有些小聪明、有野心、有点能力，绝对是不够的。正直、勤奋，然后修养操守，这还是最重要的。”
好的，非常谢谢沈彤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目前两岸是同时有司法大案在进行了，那么我们真的要找出一些共同点的话，刚刚提到说这个挑战大位，事实上呢，自古以来中国在宫廷当中，你想要挑战大位，你可能就要面临的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政治斗争啊。那么您看看比较两岸，同样是跟领导人意见持不一样，或者说有这个竞争性质的，试图要挑战大位的，他们接下来的下场是不是有可能会不一样？从这目前两岸的一些情况来跟我们做一个比较好吗？吴汉教授。
两岸目前是一个不同的体制，那在中国大陆还是从这个集权走向威权，还没有到民主这个地步。那么在台湾基本上是已经民主化了，所以你想挑战大位尽管来，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民主的机制。那么在党内呢有选举嘛，那透过党内的选举。那么在国内呢也有国内的各政党推出来候选人选举， 所以在台湾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容许挑战的。
嗯，
那么当然在这个大家看到这个九月政争，所谓马王这个之间的一个冲突，那是不是因为挑战大卫的问题？我相信这个在挑战大卫已经不是一个问题，而且不是王金平要去挑战那个大卫，而是实质上我认为是在一个政策的推动上面出现了一个障碍，很大的一个掣肘，而且这个也形成了一个国会改革是不是要大刀阔斧的去做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待我们还再更深入的去探讨一下。
好的，非常感谢吴汉教授和两位来宾啊，针对这个博安一审宣判的一个深入分析。不过现在时间来到了9:25了，我们要将焦点啊从薄熙来案转到台湾的刚刚提到的这个关说案啊。那么台湾的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嫌关说案申请假处分保留党籍，现在获准了。那么国民党目前也已经向高等法院提出抗告，那么最快将在这个星期就做出裁定。而另外一方面呢，过去这个星期马英九的满意度从谷底回升了，那么这项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马王斗要如何收场？能不能成为刚刚提到这个国会改革的一个契机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沈彤先生。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我们先看看导播能不能暂停现在目前上画面上的画面，给我们放一下背后大荧幕的一个图卡。因为我们知道从上个星期我们原本看到这个马英九的执政满意度在九月政争爆发之后呢，一度是跌到了谷底，只剩下了个位数啊。那么最糟糕的时候满意度只有9.2%，不满意度呢飙高到了80.5%。不过台湾的民意经过了一个星期的酝酿和沉淀，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卡。根据苹果日报在18号跟19号所做的调查，满意马总统施政表现的民众呢已经攀升到了21.47%，而不满意的则为67.35%，没有意见的11.18%。我想先请沈彤先生来评断一下，究竟这个马总统的满意度从谷底回升到20%多，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我首先我要提的就是21.几%，没有什么好光荣的啊，还是要继续努力。但是我觉得马总统给别人感觉就是整个马政府了，就是你不善于沟通。那他这次接受中天电视媒体的访问，我觉得他的表现还是蛮气定神闲的，娓娓道来，没有那么急躁，没有说因为我明天要剩酒了我就气急败坏，这一点我想加分不少。另外当然了，像王金平女儿到底是不是结婚啊，到底他知不知道，
好像还有争议。
对，他那个就是说1年多前结婚补请客了，补一个婚花照算不算结婚？在我的定义上我觉得不算啊，我觉得不算。那马总统算厚道，说我不知道你女儿结婚，那王金平赶快给他背书，我知道马总统不知道，我没有向他报告，所以这也是个原因。当然还有就是说台湾这个在经过一番沉淀，民意经过一番沉淀的时候，尤其假处分王金平赢了，这个同情谁呢？开始同情马英九了，所以蓝军又回笼了，这就是这个民调起来的几个原因，不是单一的原因了，是整个整体社会的氛围让他民调回升啊，那比18%好一点，我觉得继续努力啊，继续努力。
好的，非常谢谢沈彤先生的分析，也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啊。那么刚才也请您分析一下，刚才这个看到这个图卡当中，马总统的满意度呢，从9稍微回到了20%多啊，这个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经过了一个星期，民众们更了解整个马王斗的一个来龙去脉跟情况哦？是不是更了解马英九为什么要说他做对的事情的人变多了？您的分析啊。那么另外也请您介绍一下目前马王斗的一个最新进展，国民党抗告似乎这个星期就会有裁定的结果出来了，可能的结果会是什么呢？您的分析。
好，首先我们就这个民意回升的这个问题啊，来跟大家做一个我的看法。
嗯哼。
那么民意会一直直直落，那个时候是正好这个马王之间的斗争刚开始的时候，而且让所有的全国的民众看起来好像这个马英九出手很粗残呐、啊，这个非常的粗暴，然后对王金平的这个不择手段。那么在台湾的这个所有民众里面，他有一个特质，他是重感情，非常同情弱势。只要你是一个悲情的啊，无论如何都会获得很大的支持。更何况王金平过去做人非常成功的，所以获得了非常大的澳元。那当然，马英九在这方面是的确是有待加强的，因为他过去不太讲究做人这回事情，他只强调自己要做事。那么当然，所以那民调会回升，我相信也是刚刚沈彤先生所讲的，这个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所有在支持的群众里面最用力的其实是来自绿营的，那不然绿营去特别给王金平送暖，而另外呢也对马英九还有这个江宜桦呢 采取了一些手段，甚至于像江宜桦要到这个立法院报告也都不能去成行。我想这个都会让民众啊好好来省思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想这也是马总统这个民意调查回升的一个结果。当然有长期观察马总统这个民调的这个状况啊，大概也就是在15%到20%之间这样的一个游动，所以再低再高，我想这个都是这个马总统自己要去好好去做一个参考的。
嗯，
那么至于这个未来这个是不是高院能够做一个裁定，我想这个是高院的事情，因为到底这因为就好像我们台北比较注意的就是怎么又是三位女法官来做这个裁定的工作，那么是在这个女性来担任法官的时候，她可能有通常都有一些很这个执着的或者是比较持着公平正义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啊，所以最后会是怎么样也没有人敢去预测。但是大家所关心的就是一个是江宜桦能不能顺利的到立院去做施政报告，另外一个就是全代会会不会邀请王金平去参加。我相信这个王金平能不能去参加全代会可能关系着就是这次高院所做的裁定，他如果抗告成功了，那么王金平当然就不会被邀请，如果假如说抗告没有成功被驳回了，那么可能会大概尊重司法的判决。我觉得这是未来我们所看到的发展。
嗯，好的，非常谢谢吴汉教授的分析。那么刚才吴汉教授也提到了，现在面临了一个马王斗的结局，是这个立院在空转，阁揆没有办法到立法院来进行施政报告啊。那么整个马王斗的起因，刚才吴汉教授也说了，可能跟这个政策推动一些问题跟阻碍有关。我们知道台湾的立法院一直被称为是三大乱源之一，我们看到有好多画面是台湾的立法院哦，这个立委之间互相打架、泼水啊、霸占议事台等等，很多的政策跟立法的案子都没有办法在立法院通过。那么这一次当然马英九他出手砸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希望能够这个清除这部分的一个乱源哦，希望能够整肃这个部分的情况，那希望能够借此来改善国会，成为这个立法院改革的一个契机。您认为目前有看到这样的契机吗？马王斗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受害的应该是台湾人民吧。
我觉得您点到一个重点啊，其实我的感觉是这样，我觉得马英九这司法官说固然是大是大非，但他真正在意的还是国会的运作。
嗯，
那你说会不会因为这是马王争，国会运作就完蛋了，已经完蛋了，没有 couldn't getting worse， 没有办法再坏了。所以对他来讲，
死马当活马医。
对他来讲，我不如大破大立，我试试看拔王。这次出手，就像刚刚吴汉教授讲的，在台湾人的眼里，这是太不讲情面了啊！什么司法的民主、司法的耻辱，讲一个国会议长。这是王金平为什么突然这个60%的结果，民调到60%。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如果能够借这次司法官说办这个案子，然后把国会密室协商，因为国民党还是占多数嘛，那密室协商啊，或者这个不录影，完全不透明，因为立法的这个它宗旨就是让运作顺利，行政运作顺利，任何事情都透明。结果立法院是运作最不顺利，它最不透明的一个机关。那你如何推动在行政方面推动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马英九这次下重手，他的目的最终目的是希望立法院能有一番改革。那我也希望王院长，如果他能够醒悟的话，常常我讲说，事情是人为的啊。你如果在这次你觉得说马英九出手太重，你如果认为你是最忠贞、最永远的国民党员，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帮国民党一把嘛，啊，把这个立院的乱象解除嘛。你在绿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你在在野党或者无党籍联盟影响力都那么大，那你为什么不帮国民党这些立委们把这些乱象解决掉？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马王的结局是应该是好的，应该对国家是正面的。
好的，陈同先生谈到这个马王的结局，我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您觉得现在马王斗最好的收场可能会是什么？马王两人有没有可能握手和解？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国民党的一些大佬，包括连战跟吴伯雄都说，如果能够调解他们两个人的话，他们是愿意出面的。您认为有可能透过这些大佬的调解，让马王两人能够握手言和，为台湾民众争取一个最大的利益吗？您的看法？
我觉得目前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嗯，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马总统在这次的这个就是出手拿官说案出来出手的话，基本上好像看起来是应该忍很久了。那当然王金平王院长大概也搞不清楚为什么马总统这次要用这样粗暴的一个手段。可是我就我的观察来看，可能 因为是比较更重要的是立法院在议事上面的一些功能，对于国民党的一些政策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具体的推动，让这个事情这个就是马总统的政策没有办法落实，我想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因素。那么尤其过去像沈同娟刚所讲的这个密室协商，密室协商的结果并不见得是对国民党有利，因为整个民众的期待是期待在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在国会是最大多数，结果整个法案不能过关，而且通过的法案经常有一些是莫名其妙的法案，比方说前一阵子的那个会计法的修法，结果让这个就是这个一些这个报销的一些程序啊能够除罪化，那么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反弹，然后最后由行政院来经过复议的程序把这个事情再导正，那这些东西最后算到谁头上呢？都算到国民党的头上。那但是这个是密室协商的最后结果是这个样子。那密室协商是谁跟谁呢？当然就是王金平跟柯建铭两个人嘛，他们两个人摇一摇耳朵瞧一瞧就把事情摆定了。那这件事那就好像这次服贸协议迟迟没有办法过关，那对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我相信这个大家有很多这个大企业或者是希望能够关注两岸关系发展的都是心知肚明，觉得这个事情如果在延